以赛亚书七章一到九节，乌西亚的孙子约他的儿子犹大王亚兰王立信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谋，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撕下亚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泊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玛利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以法莲必然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阿门。
这个感谢无我弟兄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呢来看新的一章，以赛亚书七章一到九节。这个在讲之前啊，我先把这个大时代的背景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是当时这个以色列跟周围列国的这个版图，这个最大的就是亚述帝国。当时亚述帝国正在兴起啊，这个威胁甚大。然后呢，这个亚兰王利逊跟北国以色列王比加，他们就结成联盟，而且这两个王他都是非法篡位上位的。然后呢，这两个国家呢结盟了以后，就派使者到这个摩押、亚门、以东、犹大等地方，就是劝说他们加入反亚述帝国的同盟，因为亚述帝国太大太可怕了，所以这些国家呢，他们想要团结起来对抗亚述帝国。然后呢，其他国家这些都加入了，只有唯有犹大王亚哈斯反对加入。于是呢，愤怒的这个亚兰王跟北国的以色列呢，就兴兵围困耶路撒冷，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推翻这个亚哈斯王，另立一个傀儡王。然后亚哈斯王呢，当时他的算盘是怎么样呢？他想和那个亚述帝国结盟，来对抗这周围的这些国家。这个我们今天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他只是算结盟，但是后来呢，他真的是卑躬屈膝的拿出圣殿和王宫的金银去和亚述帝国结盟。然后呢，亚述帝国就施以援手，于是呢，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计划就被摧毁了。凡事都有两面哈。这个犹大王这个他终身都没有摆脱亚述王之恶啊。这个就是当时的大时代背景。然后这个以赛亚书七章一到九节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历史背景和危机。当时呢，犹大王是亚哈斯这个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是拜偶像的他后来都从大马士革把人家的那个偶像拿回来拜。就是这样。他是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他在位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办法攻取。那么消息传来以后呢，亚哈斯和全犹大百姓的心都惧怕动摇，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因为这边，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场亚哈斯会输掉的战争，因为神已经预先的宣告结局那两个国家是不能够成就的。但是这里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呢？是犹大国民信心的危机，而不是外在的军事的危机。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神差遣先知以赛亚去见亚哈斯。啊，耶和华就吩咐以赛亚带着儿子施雅雅述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余命要归回啊，去见亚哈斯。这个时候亚哈斯已经是吓破了胆了哈，然后见的地点呢在上池的水沟头飘布地的大路上，然后以赛亚呢传神的话说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这火把头就是指这个利逊和比加哈的烈怒而害怕或胆怯啊。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就是根据原文呢，就是它大家如果烧过那个柴火的就会知道啊，这个柴火呢就是快要熄灭的时候呢，这个还留存着一点的火焰，但是实际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快熄灭的时候呢，那个烟特别的大。看起来就特别的吓人啊，实际上它后面都烧不了多久，这个就叫冒烟的火把头。然后呢，这个两个王他的计谋呢，就是要攻打犹大，要扰乱他，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但是神宣告这个计谋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大家还记得神对大卫家的这个立约吧？就是。耶稣基督出于这个大卫家，如果他们的计谋成就了以后，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神一定会破坏他们的计划的。但是神也借着这两个王来管教亚哈斯王。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神的应许和警告。然后神进一步的说明，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首领是利逊，以法莲啊，这里就是指北国啊，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那么，神就借着以赛亚就预言说，65年之内，也就是到 B.C. 669年的时候，以法莲必被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个预言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元前722年，亚述王征服北国，他就将这个北国的大部分人掳到北国的亚述和东方的马代。然后呢，在后来，公元前669年呢，那个是另外一个亚述王，他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防止这个老百姓发生叛乱，他就将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西法瓦因的那些列国的人呢，迁移到撒玛利亚，迁移到北国来，就是安置在撒玛利亚和诸城，就是代替以色列人。所以说，北国的单一性啊，就是因为这两次的迁移就遭到很大的破坏。然后，所以后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地区的信仰就跟外邦神的那个信仰就是混合，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很不纯的啊。所以就北国那个地区，撒玛利亚地区就遭到南国百姓的蔑视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最后啊，这个以赛亚先知郑重地警告亚哈斯和犹大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在这里强调信心是站立的关键啊，这个重点就是在结构上呈现清晰的。前面讲的是外部的危机，但实际上是内在信心的危机啊。经文开始于外在的军事威胁，结束于内在的信心考验，这也是以赛亚书一贯的神学重心，就是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人心是否信靠耶和华。然后这里呢，有一点很有意思的经文啊，就是，第9节的下半节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这个中文啊，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精妙的双关语，这个关键动词 信 啊，叫 tiamino 和立稳 tiameno，它是拥有同一个词根叫 amen。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前者呢是一个使动形态，就是说使人相信；后面一个呢是被动形态，被立稳。那么如果是直译过来，大概是你们如果不能使自己坚定于神，就不得被坚固。然后这个 sin tiamino 啊，这个立稳是 tiameno 当中这个共同的词根 amen 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坚定、稳固、可靠。忠实、相信、支持，然后这个词如果作为这个词根呢，如果作为感叹词和回应词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意思就是诚然如此，愿他成就。这也就是我们祷告时常说的阿门。 这一段经文有几个关键点，我替大家总结了，就是为什么神差遣以赛亚带着儿子施雅雅述同去？这个举动其实本身就是一篇无声的讲道。施雅雅述，他的意思就是渔民必归回。神在亚哈斯最惊慌失措的时候呢，不是先去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听了，而是先摆出一个活生生的应许站在他的面前，这就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常常先于我们的理解而临到，他要我们先看见他的信实，再学习信靠他的信实。那么亚哈斯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经文没有直接描述亚哈斯的回应，其实到后面第十节以后才展开。但是从上下文可以知道，亚哈斯啊，当时正在暗中打算向亚述求援啊。我们之前我们读过这个《列王记下》16章7到8节都讲的啊，他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不信靠神所应许的那一条路啊，转而信靠人的联盟与政治手腕。这个是信心危机最典型的样式，就是不是公然的否认神，而是在实际的行动上绕过神，依靠可见的势力。第三点就是信心不是跟稳固分开的两件事，都是，而是稳固的根基的本身。人若不站在信心之上，就没有别的根基可以站立得住。人的稳固全然在于依靠神的应许，一旦脱离这依靠，人就如同悬在空中，没有立足之地。这不是说信心是达到稳固的手段，而是说信心本身就是那唯一牢靠的地基。那么，为什么神称这个严重的这个军事威胁为冒烟的火把头？这个不是说神轻看历史的凶险，而是神在提醒亚哈斯，也提醒我们，从神永恒的视觉去衡量的话，一切令人惧怕的势力终必熄灭。信徒啊的惧怕，常常把暂时的、临时的、终必过去的事物，看作比永恒不变的神更真实、更庞大啊。比如说财务的危机啦，比如说生一场病啦，等等。啊，神吩咐以赛亚使用这个意象，正是要重新校正亚哈斯王对于什么才是真正强大的判断的标准。那么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冒烟的火把头。每个人心中都有让自己战兢如风中林木的处境啊，比如说健康的诊断啦、经济的压力啦、关系的断裂啦。啊，这段经文邀请我们问自己：我是否把这些暂时的威胁看得比那位掌管万有、应许必成就的神更大？然后呢，查验你是否正在暗中寻求亚述？亚哈斯的失败不在于软弱本身，是人都会软弱的，而是在于他用属人的策略取代神的应许。那今天的亚述可能是我们过度依靠存款、人脉或者某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而不是在祷告中安静的倚靠神。这不是说人不应该谋划、不应该工作，而是要省察我的安全感的根基究竟建立在哪里。然后我们要操练谨慎安静的信心，信心的稳固需要操练，借着默想神过去的信实，借着背诵他的应许，借着在祷告中把惧怕带到神面前，一次次的重新选择安静倚靠，而不是惊慌谋算。所以，我们说属灵的抑郁和惊惶，很多时候啊，都是因为我们停止对里面的圣灵说话，转而任凭环境对我们说话。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呢，就有三个啊。第一个问题，在你目前的处境中，什么是让你心如林中的树被风吹动的威胁？你如何在祷告中把它带到神面前？第二个问题，亚哈斯的问题不是不敬虔的言论，而是行动上绕过神的应许。你的生活当中是否也有类似暗中求助亚述的模式？第三个问题，信与立稳同根，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如何来挑战你对信心的理解？信心不是达到稳固的手段，而就是稳固本身。
好，谢谢陈洁姊妹啊，很详细哈，也非常的深入啊，这一段的分析哈，只有9段经文，但是投靠神哈，这个抵挡这个环境的胁迫压力哈，这是非常宝贵的哈，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哈。好，昨天我们学了这个词的意义哈，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哈，更仔细哈。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第7章的经文，你会看到哈，
以赛亚的用词哦，哇，真的是很丰富哈，也很形象哈。冒烟的火把头哈，刚才陈杰姊妹给我们解释哈，这个里面冒烟哈，就是要熄灭之前哈，反倒烟更浓哈，很吓唬人的啊。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到了这个强弩之末了啊。哎，这个形象哈，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啊。啊，帮助我们深刻的理解神的这个信息哈。第二节说，这个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在跳动哈，像什么呢？像树林当中的树被水风吹动一样哈。哇，这也是很形象哈。这个外面的风啊一来哈，人就不稳了哈。啊，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给他的信息就是谨慎安静啊，在第四节啊，安静啊。然后最后提醒他们，你们要信啊，信才能够立稳啊，啊，这也是这个词从词根上来找啊，信和立稳是这个同一个词根啊，所以这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大家注意哈，信本身不是根基哈，信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哈，信一定要有内容啊。如果这个信心的手抓住神。这是根基哈，实际上那个根基是神自己哈，是神的信实，是神的话语的应许哈。如果你信心的手抓住神的应许，那你就有稳固的根基了哈。所以信心加上神和神的话，就成了我们的根基，就可以立稳了哈。所以这都是很关键的词哈。但是很可惜的哈，亚哈斯王。做了错误的选择哈，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哈，他在。水沟头那里做什么呀？他在筹划嘛，对不对？要想攻击敌人，他一定把水源要找好啊。所以在路上碰到他，说明他在积极的预备，他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但是呢，他不投靠神，他投靠他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资源。然后呢，他又跟亚述帝国联盟啊，那寻找外援，却独独的不投靠耶和华哈。所以明天我们读到十节以后的经文，就看到哈，神给他机会啊，他却不去抓住哈，那错过了投靠神的机会哈，最后落到审判当中哈，他以为亚述帝国可以帮助他，结果后来怎么样？正是亚述帝国哈来攻击他哈，围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是亚述帝国哈。还有一个词哈，这个非常的准确，就是在第八节哈。他讲到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陈杰姊妹已经把这个历史背景交代了哈。这个时候讲话的时候是734年，主前734年，那到他们灭国是722年啊，就过了12年。所以65年，他说不是他们灭国，而是他们不再成为国民。啊，72年灭国的时候，很多人被掳走了。虽然被掳走了哈，剩下的人还是以色列人啊。但是到了主前669年，就是65年之后，当亚述帝国大举的把外面的移民移到这个北国的时候，哦，他们就不再成为以前的那个国民了啊。啊，主前669年就是撒玛利亚人开始这个产生的那个年代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话，这个每个用词啊都是很准确的哈。这里面这个65年的预言呢，当时的人是等不到了，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后来的结局哈。所以这句话放在这里是给我们今天的人，给后来的人哈，增强我们对神的信心，知道这个神不光是知道历史，而且掌管历史，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每一个预言都是可靠的哦。最后历史可以验证的哈，65年之后真的是哈，北国就不再成为一个纯粹的国民了哈，变成混杂的国民哈。神早就知道哈，而且神在掌管这一切哈。神是可信实的，当我们的信心与神的信实哈，与神的话语相结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哈，不会被这个风吹得摆来摆去哈。
刚才牧师把重点都点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就是当遇到一些，艰难困苦啊、焦虑的时候，不是说，问题不存在，而是说， 不让恐惧成为这个唯一的这个压倒我们的这一根稻草。然后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把祷告呢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诚实的承认那一棵被风吹动的树，也就是我面临的这个困难是什么，然后承认，诚实的承认，主啊，我的心已经被它开始摇晃了，然后呢，用以赛亚的话。当做自己的祷告，求你使我安静就是不要心里胆怯最后呢，就是让圣灵把这个那些冒烟的火把头啊，真实的分量重新展示给你看。打个比方说，我前两天我牙疼，疼得晚上天天都睡不着觉，我觉得这个天要塌了。但实际上，你们今天我治好了以后，这就不是这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用的就是说，有时候神会借到弟兄姊妹的劝慰或者是神亲自你在圣经上看到的话语。或者是神过去在你身上施展的这个神迹，来提醒你就是神亲自的把这个施雅雅树带到你的面前，你要开你的眼睛，你就看到神其实一直在帮助你，所以不要被那个暂时的冒烟的火把头所吓倒了。然后亚哈斯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不是说嘴上不敬虔，他甚至后面他还说很属灵的话，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问题是他在行动方面彻底的转向这个亚述。所以说我们人经常说要找一个看得见的信靠，就像我前两天我半夜牙疼睡不着我先祷告，我说神救我，还是疼，马上打开 AI 就看。牙疼了怎么办？咕咕咕咕操作了一通，结果还是疼得要命。到天亮5点钟的时候就很奇妙，神就不疼了，就开始让我能够睡一小觉。所以说，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很少，就是现代人很少直接去拜偶像，但是呢，会绕过神，用一些人的这个办法，先我自己处理看，看看行不行最后经常是这个搞得就是一团糟。所以我们永远是要把这个求告神当做第一的选择，唯一的选择然后再去这个跟着这个你祷告，比如说神会指示你去做，而不是说像亚哈斯王一样是绕过神。这个以前我在我们教会讲那个神的护理的时候，就提醒说，这个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不是否认神的护理，而是在神的护理还没有显明白的时候这个自己先伸手去帮神的忙。神需要你帮忙吗？不需要你自己出手你就把这个事情搞坏了。所以是这个亚哈斯的悲剧，就是他帮忙这个自己出手帮得太早了。然后信心跟立稳就是刚才牧师已经讲得非常好了。信靠神，它本身就是立稳。我们不是说用信靠神来换取神的祝福神的这个保佑什么。信靠本身这个行动，就像亚伯拉罕就像大卫王一样，他信靠的本身，他这个信靠神这个本身这个行动一做出来就立稳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同时的一个顺序的问题。信心的本质不是说我们抓住神，而是说我们让神抓住我们。这个就是前一阵牧师在这个教我们学习这个穆安德烈的等候神有一集当中说得很透。信心的本质不是我们抓住神，而是我们让神抓住我们。当信心成为我们用来换取稳固的工具的时候。它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当信心是我被神托住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已经稳固了。所以我们要让神抓住我们，怎么让神抓住我们？你在挣扎，你在动，神怎么抓你？你只有安静下来，神通过他的话语才能够抓住你。
今天的经文又是很美、很有力量的。那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当前什么是你心中如林中被风吹动的威胁？那我们任何人都会有经济压力哈，工作的前景、家庭关系，还有我们的健康，也尤其我们也迈向老年哈，这些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有一个弟兄的分享是非常棒的哈。我弟兄他的女儿生二胎的时候，他往产房跟前走的时候，能够听见他女儿那个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他当时就是他心肯定会当父母的心就揪到一团了。那他也就是被风吹动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去祷告，求神，一求再求，那不是假装没有环境的 骚扰，而是在环境中，他坚定地依靠神，他的心安静下来。过一会儿，他就听到他的小孙子，第二个小孙子出生的啼哭声，哈，这个啼哭声带来的是欢乐。所以，他呢，感到和领悟的就是，我承认自己很害怕，也很担心，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求神，你掌管一切，我不求你，按照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哈，我要学习，深信你，这个就是今天神对亚哈斯说的，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所发的烈怒就害怕哈。那第二个思考，亚哈斯的问题不是不敬虔的言论，而是行动上绕过神的应许。那这个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哈，就说实际上是在我们分享一个是在这个经文中，就是历代志下28章5到8节里面，实际上是在描述神将他交在亚兰手，亚兰王手。实际上这个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被亚兰王打败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非常可怕的哈，你就说人看到这种现象，不可能不害怕。同时呢，亚述马上又要袭击，又要来攻击以色列的各国的时候，亚述的也是臭名昭著的残忍凶暴哈，也是不可能不害怕的。所以呢，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说，假如晚上一个人开车，哈，我们自己都有晚上不得不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把别的车撞了，我们是马上逃跑，还是真正的去负自己的责任，哈，很可能我们就会像恶魔，这个时候在没有人看见，又没有前面的车是无辜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逃离现场。这些就是像亚述投降一类的比喻，哈。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考验我们。我们是不是暗中在求助亚述的模式来那个求得暂时的一种得救哈？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历史。当你投靠魔鬼的时候，你会被魔鬼更狠的这个惩罚。所以呢，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哈，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信靠的唯一的就是他。那这个也就引到第三个问题的思考哈，信与立这个同根。同根的这个事实如何挑战你对信心的理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在分享如何培养信心哈，因为我们经常会信心不足，尤其当配偶已经进入身体和脑子都不清楚的状况下，我们怎么样自己有信心，同时帮助信心软弱的配偶来做哈？那还是神的话哈，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怎么样才能够信，才能立得稳呢？真的是要亲近神，明白神的旨意，信靠神本身就是生命稳固的根基哈。就像我们现在做幸福小组，在学尼克胡哲，尼克胡哲求神求天，给他四肢，他求到了吗？神不是把他的环境给他，而是你信我吗？你要信靠我。那我必指引你的路，怎么指引？神会一步一步指引，但是第一步就是要先信靠他。坚定了这个信念以后，他往下走，能够活出神赐予他生命的辉煌啊。
那我们小组也是对就觉得今天的问题非常的棒哈，非常结合我们的实际。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有什么事让你心如林中树被风吹动？当然有许多哈，我们有提到，比如说疾病啊，工作上的不顺利啊，经济上啊，家庭啊，各样的都会哈。那最大的一个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怎样？让我们产生焦虑，让我们产生不安、担心哈。然后当这些情绪上来之后，我们首先的就是我们会去以我们自己的能力好自作主张好，我们会自己去想办法而是没有先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而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想要去解决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完全忘了去向神去祷告好，完全没有带到神那边而是去借助自己或者借助其他的人的手去那。
我们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分享哈，就是最近发生在她身上的，就是工作中的一个 project 哈，突然出现，然后很长的时间一直都解决不了哈，然后她就引起她非常的焦虑哈，然后她也借助 AI 哈，问了很多的问题，但始终都不能解决，那时间长了之后，心理压力就更大哈，然后当然也是这个灵修平台哈，也是非常的感谢。所以呢，他就回到神面前，好，然后开始跪下祷告然后向神祈求，好。那他发现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觉得好像自己不能够解决，这是一种羞耻，好。所以他重新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向神祈求这样的话缓解自己心理上的那个压力，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没有把他带到神面前哈。当我们把他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呢？其实就是后面两个问题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要在行动上真正的把我们这个信心，把我们这个交托给神的这个要把它活出来哈。就像今天的经文也讲到的哈，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的是什么？就像第四节，提到的我们的是，神告诉我们是不要害怕，不要心里胆怯，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两点，我们所心里所会有的问题哈。神让我要求我们的是让我们谨慎，是让我们安静是让我们的心定睛在神那边哈，把一切的忧虑担心都交托给他。所以我们也提到说，我们的信心是要和我们的行动结合起来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站立得稳。而这个信心的建立是要从小事就开始，等我们遇到一点小事的时候，我们就去求告神，好，就去把它交托神。这样的慢慢慢慢的，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建立起来。当大事来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种习惯已经被建立起来之后，不管是大事小事来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就会去跪下去，去向神祷告，向神祈求把它交托给神。好，慢慢的我们就会学习把这样的重担交托给神，然后在我们的行动上就会把它行出来。好，这个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去培养去建立。
好，谢谢小平，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刚刚听一篇的分享啊，他讲说每一天读圣经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啊。我过后可以把这个 link 发给大家，大家一起听听，很有意思的一个分享啊。他说以前大家以为这个人成年以后这个大脑就定型了，但后来这个神经科学家发觉哈，其实不是，这个大脑就像一棵树一样在不断的长啊。你每天想什么呢？实际上，在改变你里面这个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哈，如果你多思想神的话，哇，你这个人的思想就越来越靠近哈神的那个思路哈，那个心意哈，这就是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讲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所以现在科学家研究出哈，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有神经科学的基础的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哈。那确实是哈，这个如果你整天就是追剧啊，就是看这些跟神没有关系的、神的话没有关系的这些东西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思想哈。但是我们每一天啊，每天一个小时哈，每天一段时间哈，不光这一个小时哈，整天我们可以思想，反复的思想、默想神的话啊，存在心中啊，思想在改变，包括你的大脑也在被更新哈。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哈，学习神的话，背诵神的话哈，常常默想神的话哈，这个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帮助的哈。好的，我们继续来背哈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
以赛
七
亚
章
书七
七
章
章
十
十
四
四
节，
节，主自己
因
要给
此
你们一
自
个
己
兆
要给你们一个
有
兆
帐
头，
女怀孕生
必
童，
有
并
童
给
女
他
怀
起
孕
名
生
叫
子，
以马
给
内
他起
利，
名叫
叫
以
以
马
内
利，
利，
以马
善
内
利，
利，
用我们
就
口
是
才。
神
以
与我
赛亚
们同
书
在
七
百
章
岁
以
啊，
赛亚
在
书
七
七
章
章
十
十
四
四
节。
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借以赛亚书七章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信心跟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是合在一起的。主，我们求你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每天在这边花一小时晨更的时候，主，你让我们与你亲近， 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主，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上能够站立得稳。主，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应许！主啊，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平常在读经、在祷告的事上，能够信靠你。主，让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里面，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门。